氣氛真係同母親節好唔同係嘛？母親節咧，我知道教會有紀念品送俾啲媽媽，今日教會冇嘢送俾爸爸。不過唔使驚，唔使驚，我都知道咧，我哋做父親呢啲咧係排喺好後噶啦。我都知道咧係冇乜人會注意啲父親噶啦。所以咧，今日咧為咗製造氣氛，多謝我哋啲父親咧，我哋今朝嚇4:00已經開始喺生命麵包個餅房嗰度焗麵包，係俾啲父親。今日有我哋生命麵包，你哋教會唔送唔緊要，我哋攞嚟送俾啲父親。你都知道我哋最新啊，賣下廣告先嚇，我哋最新嗰個立方包咧，係一片一片撕出嚟。我哋今日就係每一個父親就送一條立方包俾佢，但系咧，我哋係有個特別嘅 label 噶，為我哋嘅父親做咗特別嘅 label 嘅，所以咧，請一陣間父親去攞嗰個方包嘅時候咧，都要睇一睇嗰個 label 嚇，係特別為你哋而設嘅。幾年前喺香港，佢哋做咗一個統計，喺父親節嘅前夕，佢哋統計一下啲細路仔屋企啲細路仔。統計下佢哋屋企入面邊個同嗰啲子女最親，咁第一梗係媽媽啦，冇得講啦。第二係咪爸爸呢？唔係，第二係嗰個菲傭，因為呢個喺香港做噶，咁我哋爸爸就排第三。咁嚟到美國，咁我諗我哋爸爸點都排第二啦啩，呢度冇菲傭啊嘛，係嘛？咁點知呢，我諗如果呢度做個統計出嚟呢，我哋都係排第三嘅啫。第一係媽媽，第二係嗰隻狗或者屋企嗰隻貓。然後呢先至係到爸爸，爸爸係排第三嘅，咁呢個我哋都預料咗㗎喇。其實呢喺聖經入面呢，如果我哋要揾好嘅媽媽嘅榜樣好容易。母親節講到真係啊，講下摩西嘅媽媽，講下撒母耳嘅媽媽，講下耶穌嘅媽媽，講下提摩太嘅媽媽，嘩，好多媽媽。最犀利咧，仲有一個咧係虛構出嚟嘅媽媽，喺箴言第31章嗰個財德嘅婦人，你有冇聽過啊？那個財德嘅婦人好似係所有嘅才幹都喺呢一位嘅婦女身上，咁我哋男性點樣能夠同呢個婦女嚟到比呢？不過咧，你細心去睇下箴言書第31章裏面嗰個爸爸嘅影子，其實嗰個爸爸嗰個丈夫都好叻嘅，但係咧。當你睇箴言第31章嘅時候，就係財德嘅婦人喺聖經裏面好嘅媽媽好多，好嘅爸爸咧唔係幾揾得到，揾唔到。我喺舊約開始揾，由以撒、由雅各、由大衛，都係揾到啲男人做爸爸係有好多嘅欠缺，有好多嘅問題，有好多嘅錯誤，甚至犯落好多嘅罪。在圣经里面似乎是找不到做爸爸的榜样，所以呢我们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就没办法在圣经里面找一个爸爸出来讲给大家听。不过好在就是我们的天父是最完美的父亲。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我们天上的父，天父的而且确是我们的爸爸。你记得吗？主耶稣是教我们祈祷的时候，他第一句是什么呢？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天上是有一个爸爸的。天上有爸爸的时候，即是说天上面是有我们的家的，那个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归宿，也是我们最宝贵的归宿。我相信这里在座的没有一个你现在的心会很闭翳，一阵间聚会完了我不知道回去哪里，有没有啊？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知道你的家在哪里，请你一阵间跟我或者跟欧牧师联络，我们为你安排。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家在哪里的时候，你的心很彷徨。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，如果不知道人生的归宿在哪里，实在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恐惧。但是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天上你和我都有一位最完美的父亲，这位父亲对人是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在这世界上这几十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面有平安有稳妥。当你和我走到人生将要尽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，那个的心情是完全完全不同。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边，就是要将这位天父是介绍给你和我。主耶稣的一生都是要将父神那个的慈爱，亦都是将他的公义是带出来的。慈爱和公义，我们基督教相信是并存的。公义是什么呢？公义就是不以有罪为无罪。慈爱就是说，他有罪，我赦免他的罪，我为他孭了我的罪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们的天父是公义和慈爱是并存。公义我们都很容易明白，一旧约我们看到神是比较严厉的一个神，但是到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边，要给我们看到这位父神对人是充满了怜悯，充满了爱。我想读一段的经文给大家听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：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，而我们亦都是真正是他的儿女。你和我都是天父的儿女。今天我们要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那里是主耶稣讲到那几个比喻，将天父那个慈爱是给我们看到。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是和那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。税吏是什么人呢？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。罗马人很聪明，罗马人用回犹太人来管犹太人，用回犹太人来向犹太人收税，所以在犹太人当中，有些人就用钱买了税吏这个职位，向回自己人收税。不过你估他会不会就这样收足够的税交给罗马人呢？他们不会，他们是加重了税，自己在里面来到逃利。所以这些税吏是当时的人很不看起他们，觉得他们是走狗来欺压回自己人。罪人呢，一般的罪人，一般的人，所以这些人就很喜欢来听耶稣讲道。但是另外有一班人呢，叫做法利赛人和文士，这些是宗教的领袖，这些是自己自以为意的人。这些人是认为他已经不单止明白了律法，并且已经很努力遵守律法，他们是高人一等的。这些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但是他们不是来听耶稣讲道，他们乃是来私下议论，说为什么这个人自称是从天上来到拯救人，但是他为什么成日都是和这些罪人在一起，甚至跟他吃饭，即是说很接纳他们，很认同他们呢？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边，就是来寻找这些大罪人和普通的罪人。于是耶稣用比喻跟他们讲，比喻是故事来的。耶稣在世上是讲了大概36至38个比喻，他用故事将一些很深奥的真理是带出来。耶稣在这里是一连讲了三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在第四节那里，耶稣说：你们中间哪一个有100只羊？当时的人是看羊的，他们一讲羊他们知道的，有100只羊走失了一只，不将那99只摆开，摆在哪里呢？摆在旷野那里，因为99只是安全的了， OK 的了。但是为了那1只羊，那个牧羊人是走出去要寻找那只羊，直到什么？直到找到它为止。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当然这个牧羊人是很爱那只羊，他知道一只羊一走失了的时候是死路一条。原来羊很笨的，羊除了很喜欢自己走迷路之外，它走了出去它是不懂走回来的。很少羊是迷失了之后可以自己走回来的。而且还有一样东西更糟糕的，就是羊在山岭那里走的时候，如果它四脚朝天反了的时候，它不是好像狗仔猫仔那样一掉回转它就可以走了，它不能动的。那就在这里，要么就饿死渴死，要么就做了豺狼的晚餐。所以这个牧羊人知道，如果他不去找那只迷失了的羊的时候，他是死路一条。所以画家是将耶稣去找那只羊，好千辛万苦一定要找到他为止。然后呢，找到他之后呢，第五节说什么？欢欢喜喜的将他孭在个肩膀上面。孭，我想那只羊呢走失了，已经惊到只脚仔软晒行不到的了。所以那个牧羊人要将他摆在个膊头那里，是孭他回来，回到家那里。回到家那里，耶稣说那个牧羊人呢就开心到呢，是叫晒他的邻居来，说我们一起的来到欢喜快乐。 然后主耶稣说，我在这里不是说找一只羊，我是说天父找罪人的心。他说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，在天上都要为他欢喜，是教那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他说这个比喻的时候，那班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都在那里听，耶稣有少少的讽刺的口吻在那里，就是说你们这班人自己觉得自己很掂，你不需要福音，你不需要天父，你就好像那99只羊，你不需要那个天父，但是天父来就是寻找那些的罪人，他找到为止，然后呢他的心是非常的快乐。耶稣然后讲第二个比喻，第二个比喻呢，他说一个女人有10个钱，不见了一个好紧张，这个你同我都知道了，哇，不见了一个钱好紧张。他怎样呢？他说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地毡式的搜索，一路到找到为止，找到了他就告诉他的朋友邻舍听，跟他们说我不见了那个钱，我已经找到了，你同我一起欢喜快乐吧。然后耶稣说，我不是真的想讲找到的钱，我乃是想告诉你们，天父当一个人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愿意悔改，愿意成为他的儿女，认识这位天父的时候，天父的心亦都是一样这样为他高兴。这个图画给我们看到，找钱找到为止。耶稣第三个比喻，我觉得是耶稣讲30多个比喻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，短短几百个字就已经将天父爱人的心是带出来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仔，这个细仔我相信10多岁而已，这个细仔有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，这个细仔是当那个父亲在仲健在的时候跟个父亲说，你现在就分身家给我了。我们当中做父亲的，如果你的仔在你还在这里的时候说，父亲我现在就要拿你的家产了，你的心会怎样呢？这个仔其实就是跟父亲说，我宁愿你死去，我当了你死去的了，所以现在你要将你的家产就分给我们。这个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要求，这个是在中东那里的 习俗和在我们中国人都是，没有一个孝顺的仔女是会在父亲仲在的时候是要求他分家产。但耶稣这个比喻就说，这个仔是很大逆不道，但这里说父亲也都给他，父亲是将产业就分给他们。你在这里会说，为什么父亲不刮他两巴赶他出去呢？为什么要纵容他呢？这个给我们看到神很多时候是让我们任意妄为。圣经里面有两个字都挺恐怖，那两个字是叫做是任凭，即是说既然你是要这样做，我就由得你这样做，明知道他一定撞板，但是这个父亲都给他有一个自由的意志，就好像天父给你和我都有自由的意志，你可以选择认天上的父，你亦都可以选择不认天上的父，是人可以做决定。当然在神学上这个的决定都是神给我们有恩典，当我们认识天上的父，打开个心愿意接纳他做我们天父的时候，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在里面。但是人亦都有很多人，他是任凭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他说我不要认识这位天父。这个仔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仔，他拿了些产业之后，过了没几天，他说他就将一切都收拾起来，去远方那里，在那里有8个字形容他的生活，他说任意放荡，浪费之财。我相信这个细仔早有预谋，他问爸爸拿身家的时候已经是说我不要爸爸，我不要这个家，所以他拿到之后他就有这么远，走得这么远。他走到几远呢？一阵间你会看到他走到外邦人的地方，犹太人是不吃猪肉不养猪，觉得猪是污秽的，但这个仔是走到远到那里呢，是那些人在那里养猪的。他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之财，这个是最终的生活。你和我未认识天父，未接受救恩之前，你和我的生活在不同程度底下都是这8个字的写照。你说我不是，我个人都循规蹈矩过，虽然我不认识耶稣，但是我都是凭良心行事的。其实在神的眼光当中，大罪细罪是一样的，只要你犯罪就是污秽。所以这个小孩他 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然后第十四节话耗尽一切所有。当你咁过咁样嘅生活，当你喺最终嘅时候，总有一日你会走到一个谷底，因为罪就系为人带嚟死路一条嘅啫。耗尽一切所有，又遇到嗰度嘅大饥荒。嗱呢度咧，画家有讲佢耗尽资财嘅时候咧，就花喺各样花天酒地上边。然后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要怎样呢？他要走去帮人家看猪。这个是说他在猪栏，原来第十五节那里说他去投靠那个地方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派他田那里去放猪。刚才讲过说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，他一定是走到是犹太人以外的地方，有这么远走到这么远，走到去我们叫做外邦人外族人的地方，那里他投靠一个人，这个人养猪的，他说你跟我 去放猪吧。在个猪栏那里的时候，这个人可能没有给他吃，他的肚子很饿，这个浪子的肚子很饿的时候，他见到猪食的豆荚，豆荚很苦的，豆荚连猪都不是很想吃的，猪都要很肚饿才肯吃的，但是这个浪子走到这个地步，他连猪食的东西他都想吃的，但是没人给他吃。但是第十七节，第十七节有两个很重要的字，第十七节说这个浪子醒悟过来，当罪人悔改归向神的第一步，一定是他心里面先有一个醒悟。醒悟什么呢？第一，醒悟自己是一个罪人，第二是醒悟到原来你和我都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在这里等着我们，是有出路，罪人是有出路，罪人不是死路一条的，但是他的心先要是醒悟。这个醒悟我相信也是神的恩典，神让我们在心里面是明白到自己是罪人，我们需要天父来拯救我们。于是他说，我的父亲在家里面有几多的雇工，连些工人口粮都有余，即是连些工人都不会挨肚饿，但是我在这里在个猪栏那里，难道我就在这里饿死吗？于是第十八节那里说，他说我要起来，心先动有一个醒悟，但单单是醒悟是不够的，很多人只是停在醒悟，醒悟是很重要，是第一步，但是第一步之后是需要一个决心，说我要起来，我不要就这么睡在猪栏那里。如果这个浪子不起来不回家的时候，他就算想到爸爸是几咁嘅慈爱，他的爸爸在等着他，但他都会死在这个猪栏那里。但这个浪子他说我要起来，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，然后他说我回到去的时候很尴尬，我已经跟爸爸说我希望你死了，我不要这个家的了，我现在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放弃我那个儿子的身份，我有什么面目回去见爸爸呢？于是他想到一篇的台词，他说我回去我要跟爸爸这样讲，他说我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亦都得罪了你，罪人悔改是需要认罪，承认自己的罪。然后呢，他就想到一条桥了，他说我跟爸爸说我已经不配做你的仔了，因为我已经是失了做儿子那个的资格，但是我可以做你一个工人，我回到你家，你当我是一个工人吧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浪子所想出来的方法，就是人要得到救恩的方法，就是凭我为你做一些事。这个是人的宗教，世界上只有两种宗教，一种宗教是人凭努力，人凭功德来到赚取他认为那位是神的欢心。什么教都是这样，包括犹太教都是这样的。犹太教虽然是信耶和华，信旧约那位神，但是信犹太教的人是要努力地遵守律法，希望得到神的欢心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信佛教，很多人说信什么教都是叫你做好事的啫，因为人可以做到很多好事出来赚取神的欢心，这个是人想去神那里的方法。这个浪子都是，浪子想着回去跟爸爸说我不配做儿子了，不如我帮你做工来到赚回我这个儿子的身份，或者我赚回你能够给我三餐一宿，做工做事。但是当他起来，二十节又很重要，于是起来，刚才说他醒悟，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回家。第二呢，他就说我要起来，有一个的决志，说我要起身。 但是如果他只是停在那一步，没有这个第三步，说于是起来，真是起来的时候，他都今天还在个猪栏那里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是神已经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，亦都让你有个心话，我有一天我都想接受主耶稣的了，但你只是想是不够的。如果神给你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就于是要起来，是往父亲那里去，是真的要站起身，用只脚走回去家那里。这个是神要我们做，神不会逼一个罪人说你信不信都好，我都逼你信啦。神不是要我们做机械人，神要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以前我们的自由意志是要离弃神，是要犯罪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将我们的自由意志是给过神，让神带领我来到翻翻他的面前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。然后今天我们是要讲浪子的父亲这一段的比喻，很多人说那个主角是那个浪子，甚至有些人说呢，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那个大儿子在家都很有问题，那个是一个在家的浪子，这个是出去的浪子，这个爸爸两个仔都不是挺好，那个注意力好像集中在那两个的儿子身上。但我告诉大家，其实耶稣这个比喻那个的主角不是那个儿子，那个主角是那位慈爱的父亲。第二十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仔要回去父亲那里，那个父亲这里二十节说相离还远，即是说呢，这个的儿子未走到去爸爸那里，还未入那条村，那个爸爸已经是看见了，他的父亲看到了。这里我们要明白中东那里的背景，好像我们、古时我们中国都是的，我们都是住在一条村那里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住在大城市，我们都是一条村一条村一条村的。咁咧喺村里边咧，可能有几十户，可能有几百户啊，都系大家同一条村里边嘅。所以村里边发生咗啲咩事咧，大家都知道。你估当呢一个浪子咁样要求父亲分家产，然后走咗出去呢一件事，啲其他啲邻居村民知唔知咧？我谂皆知巷闻，人人都知嘅。我相信人人都不值呢一个浪子嘅所为。好为这个父亲是不抵的，觉得这个仔是很大逆不道。大家想想，当这个仔现在在猪栏那里衣衫褴褛，满身都是猪的气味，走回来屋企的时候，你想想他要经过些什么呢？他要入这条村，那时是日头来的，那条村是很多人在这里，他要入来的时候，人会怎样看他呢？所以这个爸爸在这里望到这个仔在很远的时候，第二十节这里说就动了慈心，慈心一个慈爱的心肠。为什么这个爸爸要动了慈心呢？当然这个爸爸很爱这个仔，这个仔是不要他，但是这个爸爸都很爱他，他日夜在这里望这个仔回来，所以他在很远的时候爸爸已经看到了。但是请大家注意，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在这里，主耶稣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，他说爸爸动了慈心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爸爸知道如果这个仔走到入来村庄的时候，他会受到很多的羞辱，人的眼光甚至人的责骂，可能有人向他吐口水，可能有人侮辱他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仔，现在这样衣衫褴褛回来的时候，邻居村民的眼光会给他带来很多的羞辱。这个爸爸动了慈心，不想这个仔是要入来村里面受这些羞辱。那他怎样做呢？为什么他要去跑去出去呢？纵远的时候已经跑出去呢，他要是为他是、不需要他受这些羞辱，不需要受这些羞辱的时候，只有是这个爸爸要跑出那个村那里。不是等他回来，爸爸可以等他回来，等他敲门，等他来哀返爸爸接纳他。但你听这个爸爸是见到他很远的时候，他动了慈心，这个爸爸做什么？这个爸爸跑出去，跑出去的意思，你看到他心里面那个的、急迫嘛。在中东那里，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是不会跑的，不会跑的。我们今天都不会啦，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做父亲做祖父的，会不会在街道周围跑的？这里讲的跑呢，是跑得很快，好像在场上赛跑，跑得那么快的，不是说急急脚走去，这里耶稣说他跑去那里的。大家想想，在中东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是穿着一件长衫，是一件长袍来的，你穿着长袍跑不跑得到？跑不到。 你穿着长袍要跑的时候是怎样跑呢？你要压高那个袍，是不是？压高个袍的时候就露出什么？露出你的脚。当时的习俗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是穿着长袍，不会压高个长袍，更加不会整街在跑，当着人面前来跑，让自己的脚在众目睽睽之下是表露出来的。不会的，这个不会的。这里耶稣是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是看到那个爸爸，动了慈心的爸爸，不想个仔是受到羞辱，他宁可自己跑出去，宁可自己来到孭那些羞辱，为了要个仔不要受到羞辱。所以他跑出去，跑出去，他要是给个仔知道，亦都俾成个村嘅人知道话，呢一个仔翻嚟，我系对佢完全嘅爱，完全嘅接纳。你哋唔好睇小佢，佢虽然系犯咗罪走咗出去，但系当佢翻嚟嘅时候，佢嘅身份系同以前一样，爸爸对佢完全嘅接纳。你睇下佢跑出去之后，佢做咩啊？佢跑出去之后抱住佢嘅颈汗，连连同佢亲嘴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喺猪栏度几个月嘅人，成身嗰阵味。那阵猪那阵味，而且呢应该有图画是给我们看到的，不见了那幅图画。那图画是说他身上面是赤身露体的，是没有件衣服的，所以爸爸才说要拿件袍出来给他穿。他也是赤脚的，所以爸爸一阵间是说我要是给他对鞋他穿。他手上已经没有戒指的了，当了的了，但是爸爸是要将个戒指呢给他。所以呢爸爸不单止跑去抱住几条颈，连连同他亲嘴。我们还要注意爸爸跟个仔的对话。个仔已经安排了那段的对话了。个仔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亦都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讲到这里就没说了。你看看上面第十九节，他预备了个台词，还有一句的，还有一句话什么？爸爸，你我不配做你的仔，你请我做工人，屋企多个工人，多双筷子，我有饭食就得了。但是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，你看看个仔是没有讲到这一句的话的，没有讲到这句话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我相信爸爸不给机会他讲，因为跟着第二十二节，他讲到说我不配做你的仔的时候，爸爸已经吩咐仆人说将最好的袍，这个仔还有没有袍在家里？是不是拿他自己只在家里那件袍？不是，他什么都拿走了。这件袍是属于谁的？这件袍是属于父亲的。父亲将上好自己的袍拿出来给他穿，将戒指戴在他指头上。这个戒指是不是仔剩在家里现在给他？不是，这个戒指是属于爸爸的。爸爸将他的戒指给过他，戒指是权柄的意思，将鞋穿在他的脚上面，赤脚走回来，爸爸将自己的鞋给过他，将戒指给过他，将自己的 长袍是给过他。然后第十三节说，那个父亲还叫说将那只最肥的牛牵来宰了，可以欢喜快乐。原因是什么呢？那个爸爸说，这个仔是死而复活的。当这个仔这样离开家的时候，其实是等于这个仔已经不属于家了，等于好像死了这样的，出了去不想着他会回来，死了他一样。但是这里那个父亲说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于是呢他们就快乐起来了。这幅是一幅很出名 Rembrandt 的图画，是讲到那个浪子当他回来的时候，爸爸是怎样接纳他。爸爸接纳他，请大家记住，不是在屋里面接纳他，是跑出去村庄外出，已经为他解决了他那个身份的问题，即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需要他入来个乡村，在外出已经跟他解决了那些问题，将儿子的名分是给过他，跟以前一样，一切的罪只要他回来父的家里面的时候，所有都被赦免，一笔勾销。这个就是天父给我们的大爱。所以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，公义就是不以有罪为无罪，我们有罪是需要惩罚的，是需要死的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但是在神那里也都同时有爱，怎样神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呢？原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是为你为我孭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， 原来神不是以有罪为无罪，神乃是自己的儿子亲自来到世界上边，为我们孭了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翻翻嚟父神嗰度嘅时候，神俾翻我们的是儿子的身份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嗰度读俾大家听，佢话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神叫我们活过嚟。他说以前我们行事为人好像那个浪子一样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在勃逆之子所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以前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个是你和我未得救之前的状况，你和我都是离开家，你和我都是不认识天父，你和我都是在罪中。你不要说我没有犯罪，不认识神，不接纳他，就是一个最大的罪。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在这些罪恶过犯当中，然后然而即是扭转了。第四节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还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，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。刚才我读过这一节经文给大家听了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。原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给我们看到父神的慈爱。人虽然是在最终是没有希望的，但是当你来到天父那里，当你愿意醒悟，愿意起来，愿意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，天父对你和对我的接纳是百分之一百的。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，他不是叫我们做仆人，不是叫奴仆，他乃是将我们提升到儿子的身份，是同主耶稣是兄弟，他将永生赐过给我们，他不单止是拯救我们，他并且洁净我们，在我们一生当中带我们行人生的道路。然后当我们行到人生的尽头，不知几时，没有人知道自己生命几长，当我们行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边边个在那里等着接我们回去家，那个就是我们永久的家属。我们在那里有一天，我们都会面对面见到这位慈爱的天父。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你愿意是一直在个猪栏里面，当你知道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在那里等待你的时候，我为你的祈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来做那个决定，说我要醒悟，我要回来家，那位慈爱的天父在这里等着我们。请我们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差派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边，将父神爱罪人那个的心是为我们带出来。他不单只是让我们看到天父多爱我们，他亦都是为我们罪的缘故是上了十字架，为人解决了罪恶的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未认识你之前，我们都是在罪中，我们都是好像这个浪子，我们都是勃逆的，我们都是不认识你的，我们都是与这个家无份的。但是神啊，当我们是还在罪中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，这个救赎的恩典。原来我们是不能够自救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我们自己的功德来到赚取这个救恩。原来这个救恩乃是这位天父爱我们的缘故白白赐给我们。只要我们醒悟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只要我们愿意起来，只要我们真正是起来回到父家的时候，我们慈爱的天父在这里等着我们。原来这位慈爱的天父是为了我们不需要是受羞辱，他将羞辱是摆在自己的身上；为了我们是不需要死亡，他将死亡是摆在自己的儿子身上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爱我们，就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倾倒自己的生命，好叫我们能够得到永生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已经认识你的，叫我们心里面时常有一个感恩的心，知道我们都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。虽然人的父亲有很多的欠缺，但是我们天父是完美的， 我们一生都在天父的爱当中。天父，我们当中也都有些人是未认识你，可能他已经听过很多福音的道理，他心里面也都有明白的。我们为他们的祈祷就是，神啊，你首先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，让他先有醒悟。但神啊，不要让他们停在醒悟那里，求主你催促他们能够早日作出一个决定，就是说他要接受这位天父成为他的爸爸，好叫他们在天上有一个永久的家属，好叫他们有这个永生，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由今日开始就可以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求主你继续在他们心中工作，我们为了这一段的时间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